谢神，我们非常感谢神，今天有卓尔君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来正道传讲神的话语啊。卓尔君牧师和我以前是斗联的一起同工服侍，然后他也是基督神工人神学院我的学长啊。那感谢神，神真是赐给他丰富的恩赐，在讲道教导啊，包括敬拜，包括灵命造就啊，诸多的恩赐。多年来他也给我带来非常多的帮助，他现在是生命和灵粮堂的牧师，也是生命和领袖教牧领袖学院的代院长。我们感谢神，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George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啊，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啊。其实我大概在接近20年前曾经去过你们教会旧的那个地方哦，那我在下面听到，所以呢就去过一次。那现在看到神给恩信圣经教会一个美好的带领啊，在这么美好的地方，那你们有一个新的传道人啊。那阮传道呢，其实你们是很有福的啊，其实他是。过去我们在教会当中，他是我们的这个明日之星啊。那有很多的恩赐，但是我最这个怎么讲呢？觉得最敬佩他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一个传道人的品格跟护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发现说，我现在在神学院里面啊带领事工，我也发现说。很多时候神学院出来的学生呢比较像学者，那越来越不像牧者。那其实那个呼召跟品格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能够做一个好的牧者，重点还是在他是不是有清楚的呼召，有清晰的意向，还有他生命的品格是不是可以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那我想在阮传道身上，其实我也学习到很多。那他也是，他跟师母呢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同工，那感谢主。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吗？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能够领受到主的话语。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何等恩待我们，这使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使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使我们有生命气息。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心向主敞开的时候，主将你的话语赐下，能够成为我们的呼召，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也能够成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的动力。主，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话语，愿主你亲自来掌管这个时刻，这使我们或听或讲的都能在主的面前得着造就。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喜欢看篮球啊，在1998到1999年呢，这个是 NBA 篮球的最黄金的一些时代啊。马刺队呢有一个明星中锋叫做 David Robinson， 他学习到怎么样跟他的队友啊叫做 Tim Duncan 邓肯去分享在这个聚光灯下的荣耀啊。那么在1999年呢，这个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呢，就凭着邓肯啊这个人的优异表现，就得了这个 NBA 的这个季后赛啊，赢了季后赛。那么在一次的采访当中呢，这个 David Robinson 啊，他就回忆当时自己的感受啊，他说啊，作为一名运动员跟一个人呢，我不能忽略信仰对我的重要性，信仰帮助我处理很多事情，包括自尊和骄傲。他说啊，我不否认啊，当我看到我的队友邓肯啊拿着这个总决赛的 MVP 的奖杯啊，站在那个得奖台上面的感觉的时候呢，他说我的感觉很奇怪。我在想说，哎，我从来没有在一场比赛结束后啊不是那个举起奖杯的人啊。但是他说，我想起了圣经里面大卫的故事，大卫帮助扫罗王打了一场胜仗，但扫罗王不高兴，因为他杀了几千人，而大卫杀了几万人呢。那么扫罗他无法享受胜利， 因为他觉得大卫得到的荣誉比他多。然后 David Robinson 说，但是现在我很幸运，上帝给我享受胜利的能力，所以我为我的队友感到高兴，我愿意分享这个荣耀。其实啊，自古到今哦，对大多数人来讲，分享啊，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对吧？原因是啊，当我们分享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东西。当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要放手，我们要付出代价。有时候分享也意味着会让一些潜在的这些竞争对手啊，得到资源，得到荣耀，对不对？其实啊，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神所创造在人里面那一种分享的基因呢，就逐渐被贪婪所取代了。我们放眼这个世界啊，尤其硅谷这个地方啊，其实到处都是贪婪的人，对吗？其实，在硅谷啊，最大的偶像叫做马门，对吗？作为全世界引领科技、一个充斥富可敌国这种企业的一个地方啊，你发现在这里啊，其实每一个人啊，比其他地方的人都更有钱，对不对？但是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人对金钱更大的不满足。那个分享好像只是天方夜谭。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兴起的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与众不同的改变就是分享。你看到这些初代教会凡物公用，对不对？他们重新在那个圣灵的里面得到了分享那个能力，而且在当中他们得到满足、信心、喜乐跟盼望，这个就显出他们跟世界的不一样。弟兄姊妹啊，分享啊是新约教会的基因啊，我们叫 DNA 啊。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使命之一就是成为一个分享的教会。耶稣曾经在对门徒说啊，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面笑进入三斗的面团里面，然后全团就发起来，对不对？面笑看起来很小，这是什么？但它有影响力啊！当它进入那个面团，分享出它的影响力，分享出它从圣灵来的能力的时候，整个面团就被兴起了，神国就复兴。我想这也是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啊，这个基督徒像面笑团一样啊，我们喜欢聚在一起，对不对啊？我们这个小孩子一定要念基督教的学校啊，长大后我们在教会我们要进入基督徒的团契啊，最好找一个基督徒老板的公司啊。我们去旅游呢，要找个基督徒的旅游团。然后呢，这个死了之后要一起葬在基督徒的墓园里面，这个叫面笑团啊。当面笑团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对那个面、对那个世界产生任何的能力，对不对？面笑要进入面团里面，基督的教会要进入世界的里面，去分享那个基督的能力，分享那个基督的信仰。那么这个是今天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我们叫传福音的啊，对不对？但有些时候这个对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这个世界一直灌输我们说信仰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啊，我们自己去保守去维护了一个秘密啊，好像任何人都不应该去宣扬自己的信仰，以至于冒犯别人。那么信仰是不是个人的事情？从某方面来说是的啊。如果信仰是让我们心里得到平安，更好管理情绪，在地上行善，让自己过得更好啊，这个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信仰是关乎一个永生跟永死的结局，那么就不是个人的事情，就应该分享出来的事情。就好像一个人明明知道治疗癌症的一个药方，但是我不愿意分享，那我们会认为说这个人在道德上是有缺失的， 同样的，当基督徒我们知道永生的福音，但是我们害怕去分享，哇，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啊！福音绝对不是基督徒应该保守的秘密啊！我们不能秘密的收藏耶稣基督的信息跟他给我们盼望，我们也不能封闭在教会里面，福音必须被宣扬而不是被隐藏，福音必须被勇敢的宣告，而不是好像很胆怯的就留在我们的当中。但很不幸的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许多时候我们害怕去分享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不想冒犯别人，我们没有分享，因为觉得说，哇，那应该是传道人的责任。但是圣经是怎么讲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边说，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保罗提醒我们要成为那传喜信的人，那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对不对？毫无例外。所以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看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榜样，透过他的言行，我们学习怎么样跟别人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爱跟盼望。我们不需要有神学博士的学位才能够告诉别人关于耶稣的事情，其传福音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复杂跟深奥。我们来看一个很熟悉的经文，我相信大家看过无数遍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我们所要看的故事发生在耶路撒冷东北十五英里的耶利哥。当时的耶利哥可能是一个拥挤的旅客的季节啊，因为人要到邻近的耶路撒冷去庆祝逾越节，而耶稣也正要前往耶路撒冷，他将要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就在这条路上，耶稣也没有忘记分享的重要性。在耶利哥，路加福音十九章二节说，那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耶稣愿意将福音给他分享的那一个人名叫撒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要看看一些的要点，来帮助我们理解分享福音的重要性。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明白，很简单的，如果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必须要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人们想要认识耶稣，人们想要认识耶稣，很简单，对不对？首先有这一个概念，人想要认识耶稣，就这么简单。撒该是谁啊？撒该是个税吏，历史一代以来，我们都不喜欢接到国税局的这个信件跟电话，对吧？那么在罗马那个时代呢，犹太的税吏呢，也是更惹人厌恶的一个职业，因为在当时税吏通常是腐败的，这些犹太的税吏为这个犹太的敌人罗马帝国来收税，而且通常他们会收更多的税来为自己赚取额外的利润。所以这个撒该是谁？撒该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偷，对不对？任何人都不会想去认识他。我不知道在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但请留意啊，即使这个人如此堕落，被人唾弃，每个人都讨厌，但是他仍然渴望认识耶稣。在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哎，这个人没有救了，这个人糟透了，这个人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但你可知道，也许这个人的心中，他仍然渴望认识耶稣。为什么撒该愿意来认识耶稣？我只能猜测为什么。我的猜测是，即使撒该赚了很多的钱，但他的生活水平比别人高，但是他不满意，他觉得他的生命当中少了什么。就像我今天生活在美国的许多人一样，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啊！我们比世界其他各个地方都更加的自由，对不对？在这里生活水平这么的高啊，以至于所有人都想要来到这里。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房价已经到了天花板了吧？ 但是这里的房价总是能够再突破一层天花板。在多年前呢，有一个这个组织叫做 Barna Group 做了一个研究，他说啊，美国是很富裕，但是大多数生活在美国的人却很孤独。因为我们虽然拥有这么多，但是还不满足。更糟糕的是，当我们处于经济的震荡的时期，有些人失业了，许多人过去相信的这些投资理财策略好像失效了，把金钱投入在上面的企业被证明不值得信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不满足，那个不安全感越来越大，对不对？所以人会越来越强烈想要寻找值得信任的东西。现代人也是一样，越来越强烈想要寻找那些稳定的东西，那些我们指望不会受到经济、政治、病毒所影响的东西。他们想要认识那个可以带来稳定、那个安全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啊，即使我们看见外面的世界很黑暗，即使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好像不可能接受耶稣，但是让我们张开眼睛啊，看见人就像撒该一样，其实他们一样想要认识耶稣，因为他们在寻找一个不管生活环境变化如何都能够让他们继续坚持下去的东西。他们在寻找一些东西去填满他们心中的空洞，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唯一稳定的、永远坚固的，人的生命可以依靠在上面的磐石。我知道啊，对现在的世界来说，政治正确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信仰留给自己。但是根据圣经的做法，我们是要有责任把耶稣介绍给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想要寻找一个坚固生命立足点的人。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不稳定啊。我相信没有人喜欢不稳定，对不对？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有一个坚固的基础，我们可以站在那个基础上面继续建立我们的人生，没有人喜欢不稳定。有一次啊，我去帮一个家庭进行这个海葬仪式啊，我第一次出海去举行葬礼，那个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哇，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的好，这个船呢就行驶在那个避风港里面啊，风平浪静，这个风吹起来很舒服啊！看着这个广阔的大海，心里就宽阔起来。当船离开那个避风港之后啊，进入那个近海啊，就开始感受到明显的那个波浪啊，那个浪就开始在颠覆那个船只，一波又一波的袭来。而当这个船呢、停在那个海葬的那个定点的时候啊。那个是我这辈子最想回到陆地的那个体验啊！我就好像在游乐园那个香蕉船啊，这个上下摆荡啊！我在船尾完成那个海葬仪式，把那骨灰撒下去，马上我就叫船头就吐了，脸都发白了，吐了一海，就觉得好丢脸啊！后来我终于踏上陆地，但是我连这个地都感觉在晃啊！我就被送回教会。我躺在教会这个长板凳，我躺了两个小时，最后说，我跟我太太说，不行，你来接我，送我回去了。不稳定啊，让人头晕，对吧？弟兄姊妹啊，在这个充满风浪、摇晃啊，又令人晕眩的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晕眩、晕头转向啊，所以他们也想要找一个坚实的陆地，他们能够站在上面。他们渴望可以见到跟认识到那一位真正的上帝，他们希望神能够帮助他们的灵魂可以得到平安，而这个平安只有耶稣可以带给他们。在约翰福音16:33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你是否相信很多人正在渴望平安？我绝对相信。因此我也相信他们急需有人把耶稣介绍给他们。那么这个带来分享福音重要性的第二个要点，虽然人们想要认识耶稣，但是人存在认识耶稣的障碍。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三节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他想要看耶稣，但不得看见。在当时，耶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啊，名人啊。所以在第三节，我们知道有一大群人跟在耶稣的后面，以至于撒该他不得不后来爬到树上去看他。耶稣经过是个大事，而这个撒该想看看耶稣是谁，但一开始他看不见耶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他很矮，对不对？在教会历史的传说里面，这个撒该可能是全耶利哥城里面最矮的一个男人。所以当有一大群人站在他前面的时候，每个人都挡住他的视线。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在人们朝向耶稣的路上，总会遇到障碍的，会遇到障碍。而我相信呢，原因是魔鬼撒旦会尽他所能的去阻止人认识耶稣。很多人他难以看见耶稣，是因为他们被过去不好的宗教经验所阻碍的。有些宗教团体让他们觉得很厌烦，所以他们很难看到耶稣。有一些人为了跟随耶稣，他们挣扎，因为他们不想放弃自己对生活的掌握，他们觉得跟随耶稣的代价太大了。有另一些人则是被自称为基督徒的坏见证所阻挡了，被不良的见证遮蔽了双眼，所以他们不愿意接近耶稣。有一次有一位慕道朋友分享他跟基督徒交流的一个经验，他曾经啊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一群基督徒，他们使用这个房子聚会查经，哦，那他无所谓。但唯一的问题是啊，他们总是不缴房租。后来这个慕道友啊实在受不了了啊，虽然再有爱心，他这个还是房租不缴不行啊，所以他就告诉这一群基督徒说，如果你们不付房租，就请你们离开。结果对方有一个姐妹对他说，哎，我们实在没有钱了，不然这样，我把这本圣经送给你。啊，这个慕道友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所谓的基督徒有很糟糕的印象。还有后来有一些好的见证，好的基督徒的见证，让他后来觉知受洗了。当人听见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嘴里说一件事情，但是以另外一种方式的来生活的时候，当他们看见，他们就对耶稣失去兴趣。这是最让人沮丧的事情，不是吗？当人想要认识耶稣，总会遇到一些的阻碍。但是我们一个好消息是，就是每一个阻挡在人面前的障碍都是可以克服的。你可能会想说，你怎么知道啊？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在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四节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于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上帝应许说，如果一个人他要寻求他，神会让他们找到他。上帝从来不会跟人玩捉迷藏的，耶稣希望人可以找到他，他不会允许任何不可跨越的障碍存在。只要一个人愿意用开放的心态去寻找耶稣，耶稣应许神会向那个人启示他自己。但是我发现许多最困难的障碍不是那些寻找耶稣的人，而是应该宣讲耶稣的我们。 弟兄姊妹，许多基督徒在帮助别人找到耶稣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一些的障碍。我看到有不少基督徒会跟别人谈论关于耶稣的事情会感到恐惧，因为不想被别人认为是宗教的狂热分子。但弟兄姊妹，再让我重申一次，基督徒有责任帮助人找到耶稣，毫无例外。如果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就有责任帮助人克服那个障碍。我们不能坐视不管，然后我们就说啊，我祷告他们自己突破障碍，自己找到耶稣。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人寻找耶稣。撒该有一个障碍，于是他爬上了树去见了耶稣。但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在路加福音19:4-5，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奇妙的是，当撒该爬上树上之后，是耶稣自己走进撒该，对吧？耶稣并没有等这个撒该跑到他的面前，事实上撒该在树上他也跑不到别的地方，是耶稣自己走进撒该所在的地方。而这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像我一开始讲的，这一座教堂对于社区最大的影响不会发生在我们还留在这一座建筑物的里面的时候，这一座教堂对社区的影响力是发生在我们离开这座教堂的时候。基督徒生活跟见证的舞台是在教堂的外面，当这个社区的陌生人看见我们不仅在这个楼里面，而且在楼外也实践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会更敞开来聆听我们的分享。就像耶稣走进撒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主动走进那些世上的人们当中，不要期望他们会自己进来，要我们走出去，这个就是大使命。在玛丽皇后号啊1936下水的时候呢，它是横渡这个大洋啊最大的一艘船。玛丽皇后号呢，它曾经被使用了40多年，后来呢被用作这个加州长滩的这个海上的旅馆啊酒店跟这个博物馆。在改造的期间呢，有3个巨大的烟囱啊被拆除。他们准备把这个油漆刮下来重新粉刷，但是当他们去刮那个大烟囱的时候呢，他们就崩溃了，因为他们发现说油漆下面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只有这个多年来涂了这个30多层的油漆啊，里面那个钢材早就全部锈掉了。所以那个烟囱外表看起来很不错，但是里面是空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会不会也只剩下外面的油漆啊？但里面是空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仰的那个真实啊，不是只是在教堂的里面啊，我们穿得很体面，今天我们来了，我们做了敬拜，很多的仪式听到了，看起来很漂亮，不是的。我们信仰的实质会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在我们的社区的里面透露出来。我们信仰的那个实质会在我们日常跟邻居的对话当中透露出来。基督徒最真实的呈现常常不是在主日的圣餐桌前面，我最喜欢跟弟兄姊妹说这个，你信仰的真实不是在主日的圣餐桌前面，你真实的信仰的表现是在周一的办公桌前面。信仰的真实，当有人发现我们的信仰很坚固， 当有人发现你的话语里面有真实属灵的看见，当他们看见你所说的跟所行的在生活当中是一致的，这个就会缩短他们与耶稣基督的代沟，会跨越那个障碍到耶稣的面前。那么怎么做呢？我想我有一些想法，弟兄姊妹，我们去行出来，对不对？怎么行？第一个，首先要了解住在你周围的人。有些时候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太关注周围的人，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要表达信仰，第一个要先了解你周围的人，花点时间跟他们交谈，邀请他们到你的家，成为他们的朋友，为他们祷告。你可以邀请他们参加教堂的活动，参加你的小组，或是任何一个可以听见耶稣基督的地方。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告诉他们，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是怎么改变你自己的生活。用简单的术语讲，这叫见证，对不对？这个第一步我们先能做的，先认识周围的人，建立关系。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说，每个人都有障碍，而教会的使命就是成为一个桥梁，帮助人跨越这个障碍，让他们可以看见耶稣。帮助我们理解分享福音重要性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人们想要认识耶稣，这个我们先知道的。第二个就是人们在寻找耶稣的过程会遇到障碍，而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去了解这些的障碍，想想看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不要只光坐在这里听而已，我们要去思考。有时候我常说啊，这个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啊，最需要的是什么？叫思考。思考，我们不是只光听到而已，我们如果要行道，就要思考为什么我们要行，我们该如何去行，对不对？思考。所以今天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说传福音大家都知道，但问题是你怎么去传？在下一周你该做些什么改变？这个要实际去行出来。在你周围有哪些人他需要福音？他存在什么障碍？我们需要去思考，帮助他们跨越。但是我们相信第三个很重要的，耶稣能够改变人们的生命。在路加福音19:6-10说，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过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为什么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是教会最主要的使命？答案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作为一个管道分享福音，而耶稣有能力去改变生命。撒该是一个骗子，他只是一个关心自己利益的小偷，但是当他的生命遇见耶稣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在第8节，撒该也主动提议把他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并且偿还被他剥削的人，还加上利息，4倍的利息。我相信这个绝对会让撒该破产的，但是我相信这对他的生命来说是一个祝福。当然我们不用害怕啊，以为说现在我们就要放弃所拥有的一切去住在帐篷里面。这里的重点是，撒该曾经拥有很多，但是他从未满足，只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愿意放开过往那些让他得到短暂快乐的事情，并且选择跟随耶稣。所以你看到撒该有生以来啊，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第一次意识到说，他所需要的不是金钱，他所需要的是耶稣。这个让我看到，弟兄姊妹，一个人呢，不可能与耶稣接触而不被改变。当耶稣与人接触，总会带来一些的改变。一个人不可能成为基督的跟随者，但却不让耶稣改变影响他的生活，不可能。 如果一个人真实的与基督相遇，他必定会改变。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啊，这边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没关系啊，这边。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一个人遇见耶稣，旧的事情过去，就有新的事情来到。基督会改变人的生活。耶稣爱撒该，即使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贼啊，但是人们需要知道耶稣是爱他们的，耶稣爱他们，而会带来一些的改变。而耶稣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内在条件都好转的时候，而是当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他们。为什么人会改变？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到耶稣的爱，因为人可以感受到基督徒的爱。很多人一辈子都想要被爱，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他们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也许他们会变得更可爱。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追求更多的东西，对不对？我要更有钱，我要更漂亮，我要更有学历，我要更有成就。我们以为拥有这些很多的东西，人就会爱我们。好像我们做的好事比坏事多，我们就可以赢得别人更多的爱。许多人追求爱是有条件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无条件的爱我们。在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让人知道耶稣基督爱他们，而当他们知道自己是被爱的时候，当他们知道基督的福音的爱是稳固而不被环境所影响的时候，当他们知道没有任何的障碍可以阻挡基督的爱的时候，他们生命会带来改变，而且会愿意跟随耶稣，在生活当中就发现喜乐跟平安。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说分享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困难的，因为你发现所有的工作是谁在做？是耶稣基督在做，对不对？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个传递的工作而已。有些时候啊，我们常常觉得哇，传福音太困难了，因为我们把福音定位在一个框框里面，我们觉得传福音就一定是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啊。传福音我就一直拿出一本思虑啊，然后上面讲各样的东西，然后最后跟他做个决志祷告，这个叫传福音。但弟兄姊妹，其实传福音是一个态度，传福音是一个生活。当我们把我们那个信仰的真实活出来的时候，让人看见的时候，当我们能够让人真的感受到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也被爱的时候，其实那个福音的影响力，那个真实就已经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请问当你看到耶稣得着这个撒该的过程里面，耶稣有说什么吗？耶稣有没有说，来，我们先来看第一章，首先神造人，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心意，有没有？第二章啊，你有罪啊，各方面啊。第三章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耶稣很简单，耶稣把他自己展现在该撒这个撒该的面前，很自然的，这个人就感受到耶稣基督那个福音的能力，感受到耶稣基督福音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该怎么做？其实就像我刚才讲，首先你要先有思考，对不对？先思考在我周围人有哪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为什么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的障碍是什么？你要思考。如果没有思考，你就不会有渴望。如果没有思考的话，这些人的存在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你会忽略他们。 但是当你思考他们的生命，思考他们的需要，思考他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阻碍的时候，你会开始对他的生命产生负担。即使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当你对一个人的生命产生负担的时候，你会想要为他祷告，对不对？这个时候人就开始工作了。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活出我们的信仰，活出我们的信仰。那个信仰不是只活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婚姻的里面，在你的邻舍的当中，你要思考，我是不是很真实的让人知道这个信仰对我的人生是带来改变的，我是不是有那个渴望让他们知道耶稣的福音对我来说是带来转变的。什么样的转变？这个就叫传福音，传福音。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所托付我们的那个环境的当中，我们很真实的就活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他会开始工作，他会让你周遭的人心中开始产生渴望，因为他们想要跟你一样，由于那个稳固的信仰在他们生命当中成为他们生命的支撑。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们的信仰必须要走出去，我们不是只躲在房屋里面操练而已啊。我常说啊，有些时候我们躲在里面操练我们自己啊，当然是件好事情，但不能一直躲在房子里面，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是一直躲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面灵修祷告敬拜，我们当然会觉得我们超级属灵嘛，哇，超级爱主，超级谦卑，对不对？哇，超级的渴慕。但是那是因为只有我们一个人，没有人反对我们，没有人跟我们产生冲突，我们当然会觉得自己很棒。但是我们的信仰必须是在群体的当中去实现出来。当我们走出我们的房外，进到那个世界里面，进到那个社区里面，进到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冲突，而那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基督教会的 DNA 就是分享信仰，分享信仰。耶稣来呼召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职分。而且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想要认识耶稣，虽然他们有障碍，但是神一定会改变他们，耶稣可以改变人的生活，所以有信心有责任帮助人去认识那位救他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周啊，我想我对你们的挑战就是跟我一起去分享耶稣。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但是牢牢记得，这一周我要分享耶稣。我所讲的你都可以忘记，但是这个不要忘记。听到要行道，对不对？听到要行道，你只要想着这一周我要去分享耶稣，为你周围的人开始祷告，祷告神让你有机会去认识他们，求神让他们心去接受你的分享。祷告求神给你一个机会邀请他们能够进入教会或是你的小组。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要像撒该一样，你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今天也是神给你的邀请。你要知道神爱你，所以他愿意让你有一个坚固的基础在生命当中继续成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社区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要有一个意向跟心智，要让这个社区认识恩信基督教会在这个地方是他们的祝福，要让恩信基督教会周围的这些人认识到，如果没有这间教会对他们来说是何等大的损失。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过去初代教会他们做到了， 而我相信今天的教会也必定能够实现。只要依靠耶稣，依靠圣灵，谦卑我们自己，活出那个信仰，我相信神会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脱离了那个自我，让我们能够重新有分享的能力。主，我们也知道说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学习如何去分享，因为在过往的岁月当中，我们总是为着我们自己去得、去要、去抓很多的东西，就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分享。但主，我们相信你是怜悯我们的，既然你将这个分享的能力已经重新恢复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我们有信心，当我们降服在你话语的面前的时候，你会让我们借着分享能够继续来经历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借着分享能够继续经历主你在教会当中的工作。主，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我们自己很微小，但主，你总是能够使用微小的人来成就大事。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正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常说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主，从这一刻开始，你真是让我们的内心当中真正燃起那个巨大要分享福音的渴望。我们为着这样的渴望，我们来祈求你将那个渴望继续燃起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是让这个教会坐落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更丰盛的来实现主你在这个教会的心意，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成为我们周遭邻舍的祝福，成为家庭的祝福，也能够成为我们自己跟弟兄姊妹生命的祝福。求主你继续来兴起我们，你现在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让我们想起那些在我们周围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让我们心中开始有负担的为他们祷告。主，你也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分享福音在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的生命与我们都能够同享这福音的喜乐。也愿主你继续来坚固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更深的能够来领受主你自己的作为，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遇见你，让我们心中有一个巨大的信心，相信跟随主的这条道路是一条活泼的、自由的、喜乐的道路。主，我们过去像撒该一样，但现在也让我们能够像撒该转变后一样，有那个分享的快乐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继续与每位弟兄姊妹同在，愿主你的话语也继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跟力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